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23集。有人的地方啊，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也就必然有政治。而只要有政治，就必然有你来我往的斗争。其中有武的，当然了，也有文的。在历史书里边呢，但凡是涉及变法改革之类的内容，必然会记载那么几次朝堂之上唇枪舌剑的辩论。譬如说最著名的西汉盐铁会议啊，最有意思的就是呢，这些辩论最终啊，无一例外都是改革派的胜出而告终的。辩论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彼此讲道理嘛。而在政治世界里边，往往最无用的就是讲道理。改革嘛，归根到底改的就是利益划分，哎，改的就是利益的关系，是不是？而利益归属没有对错，只有输赢和得失。任何关于改革的动议，一旦被拿到朝堂之上进行讨论，其实说明啊，最高层的心里早就已经有了答案。讨论并不是真的要听那些未来的利益受损者讲道理，而是要通过争论本身来看清谁支持谁反对，通过辩论的激烈程度对未来改革的阻力做出一个预估判断。即便是反对声浪过大，作为决策者也不过就是暂时作罢，换个时间再做而已。所以真正高明的反对者在这个阶段是不会跳出来打这种无用的口舌官司的。所谓的疾风过岗浮草为存呢，说的就是这道理。一阵大风刮过山岗，那些挺拔的树木很容易就被大风连根拔起来了，可那些个见风就趴下的小草呢，哎，反倒可以生存下来。2000多年前关于商鞅变法的记载，在新政推行之前，秦国高层并没有闹得要杀人立威的地步。哎，搅局的铁则之一就是你要争的是输赢，而不是道理上的对错。当大事无法阻拦的时候，保全自身就是第一要务了。商鞅变法呢，是各诸侯国当中啊最成功的，而秦国反对派的搅局呢，其实也是花样最多的。即便秦国的改革是最彻底的，也没能妨碍既得利益阶层不断的反复。这种搅局啊，从秦孝公时代一直贯穿到秦始皇时代。秦国变法开始以后啊，反对派们很快就把搅局事业从朝堂上挪到了朝堂以外。有句话呢，叫大政在野不在朝啊，意思就是说，真正要改变一国的政治走向，最终靠的并非是上层的宫斗，而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认知。这一点呢，无论是变法的推动者还是反对者都意识到了，舆论战是秦国政治斗争中的重中之重啊。据历史记载，在商鞅变法期间，秦国起码搞出过两次大的舆论热点事件。这两件事呢，在风格上是非常的接近，都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套路。任何的改革最终都是要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而真正高明的搅局者呢，绝不会站在外边试图破坏规则或者说否定规则，相反的，他会加入进来，甚至会比那些支持者更清楚这些规则。哎，搅局的第二条铁则呢，就是成功破坏一样东西的前提不是憎恶，而是了解。那具体什么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呢？当时商鞅和秦孝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老百姓上访。新颁布的秦法当中有一条非常明确，就是禁止集会，对集会的处罚呢是相当严重的。反对派呢偏偏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任何规则的改变，最开始让人们感觉到的必然是不适应和麻烦。好的感觉啊，往往呢都是滞后的。只有在政策全面铺开并且稳定的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人们呢看见了收益了，哎，这才能认可。秦国上层的反对者恰恰就是在打这个时间差。新法推行之初，他们利用民间的不满情绪，组织大量的平民到首都岳阳啊集体上访。这么一来，确实呢是将了秦孝公和商鞅一军呢。你说你要是真的严格执法，把这些人通通的下了大牢了，那后边就必然引起更大规模的民变嘛。你要知道，在战国时代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没几人信那个。如果孝公和商鞅急急忙忙去挖幕后的主使者，后果同样难以承受。你搞不好很可能会把上层原本心照不宣的矛盾彻底公开化，更 更可能让主使者博得一个为民请命的头衔，那到时候麻烦可就更大了，对吧？但是如果你冷处理呢，等于是开了一个法不责众的恶例。法家变法要的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对吧？几番权衡下来，商鞅和秦孝公呢选择了冷处理，说的俗一点啊，就认怂，两害相权取其轻吧。这一招是最笨的，但在很多时候呢也是最明智最好用的。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商鞅和孝公要的是最终的胜利，而不是争一时一世的输赢。哪一个选择对整体影响最小，那这个选择就是最正确的，对吧？这一回合较量之后啊，没过多久反对派的第二波攻击就来了。秦孝公的太子嬴驷在这些人的怂恿下也违法了。当时嬴驷应该就是十来岁，正处于那熊孩子的阶段呢，这麻烦比上一更大啊！你想，人嬴驷是太子，你要真说你把太子给处置喽，那最终可能危及秦国的权力继承啊，那后边的问题性质可就变了。原本是挖既得利益阶层的墙角，如今一下子变成了立储之争了，这必然会带来高层的政治地震，这是要动摇国本的。能不能还学上次那样冷处理呢？也不行了。那你对集体上访的老百姓网开一面，虽然破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原则，但依然维系了国家在百姓心中的信用。只要是信用维持住了，人心就不至于散，法律的权威性在后边还有机会啊修复着吧。可这一回不一样了，违法犯罪的那是太子。法家治国有一条原则呀，叫举国一法，不别亲疏，不输贵贱，也就是俗话说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权重而言呢，这条原则远比有法必依要重要。哎，后者是一个反映高层权威性的问题，而这条反映的呢则是高层的信誉问题。不别亲疏，不输贵贱，这条原则其实也是立法者和平民之间的一道契约，权威性受到挑战还有机会修补啊，而信誉一旦受损了，修复起来那就异常的困难了，时至今日也是这样的。所谓威信呢，危及权威，信及信誉。对任何机构的领导者而言呢，失信的危害远远大于失威，而企业面对社会大众的时候同样如此。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很多人恰恰就是在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呢，我这个面子是比较重要的，信誉不信誉的不重要，而最终的结果呢，自然就是信誉没了，人心散了啊。你看咱们大家也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经历啊，不管是你的合作伙伴也好啊，是你的朋友也好，只要这个人信誉不行，他就哪怕是当再大的官，哎，最后也是啊人心离散，就这么一结局。反对派呢给孝公和商鞅做了这么一个死局，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是谁干的，但是这个人绝对是啊操弄权术的高手。首先他明白这种政治斗争最终斗的就是人心归属，其次呢，他在节奏把握上也是恰到好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变法就开始惠及平民阶层了，人们对新法带来的不便之处也已经慢慢适应了，那时候再做文章，在舆论上造谣诽谤，肯定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当一件好事刚刚降临在人们头上的时候，除了惊喜之外，恐怕呢，人们心里边还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疑虑啊，或者是防备，这些好处是不是别人下着套啊，或者说这些好处会不会得而复失啊。哎，越是平民阶层，这种不安全感就越强，一旦让人感觉到得而复失，那对人心理的这个冲击啊，将比得不到还要严重的多，这就是人性。此时的秦国呢，也正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这一名高手啊，不再利用人们的逆反心理了，而是利用人们的疑虑。此外呢，这个人对法家治国的理念以及其中的关键之处同样是心知肚明。商鞅或是秦孝公其中只要有一个这时候出来保太子，朝堂之上的反对派绝对会顺水推舟让嬴驷安然无恙的。而一旦这样，秦国法律体系的信誉必将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冲击。在老百姓看来，哦，法责不责众是国家仁不仁义的问题，而法责不责太子那是国家有没有信用的问题，对吧？如果法不责太子，那么孝公和商鞅苦心聚拢的人心短时间内就将消耗殆尽了。面对朝堂之上的反对势力，如果失去了民间的支持，那你这个改革还怎么来继续下去呢？是吧？ 后边就有可能让对方翻了盘呢。可以说这是一个死局，难以破解的死局。所幸的是呢，老天爷眷顾着君臣二人，让嬴驷晚生了几年。当时嬴驷还没成年，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律里边就已经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者是免于处罚。那不是不是幕后主使者棋差一招没算到这一步呢？恐怕不是。这一条啊法条无疑是救了嬴驷一命，但是呢，这个事情啊到这儿还远远没结束呢。按照相关法律，秦国廷尉府对嬴驷免于处罚这是没问题的，符合程序正义。可一旦牵扯到他的太子身份，可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在处理民间的纠纷，或者是公司内部处理平级人员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啊，通过程序正义原则呢，来平息争论，这个没问题。可是上层对下层，官方对民间，或者企业对受众，你也只讲程序正义，这就远远不够了，不是说不好，是不够。在老百姓看来，这不过就是你失信以后的托辞罢了，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居于弱势一方的人群，面对强势一方的时候，出于保全自己利益的考虑，必然会有极强的戒备心理，这和老百姓讲不讲道理没有太大关系。这个时候啊，过分强调程序正义，试图用这一条去应对社会舆论啊，那么往往呢会适得其反。所以说当时商鞅即便搬出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法律条款，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给嬴驷找了一台阶下。秦国的改革在民间还是需要啊面对信誉、人心离散这些问题的。那怎么办呢？不能处罚未成年人，但是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处罚监护人呢。于是商鞅当即收押了太子两个老师，公子虔还有一个公孙贾。我们说过，称谓里边带公子或者公孙的，那就是皇亲国戚，而能教导太子的，说明这俩人不只是王室成员，而且是王室中非常重要的成员。最后宣判的时候呢，商鞅完全是顶格判的，判处这两人一刑啊，也就是割掉鼻子啊。这不光是说毁了容的问题了，这还是极为严重的人格侮辱啊。如果扣法条的话，这样的判决对这俩人来说其实真的是有点啊过分了。商鞅面对政治对手的这次算计，完全是靠死打硬磕扛起来的。即便是秦孝公再支持商鞅，他毕竟不能左右所有的王室成员。此后呢，虽然秦国变法依然在顺利的推进吧，可是商鞅呢和秦国王室之间的裂痕呢却已经留下来了，而且这是不可逆的。秦孝公去世以后呢，商鞅被车裂而没得善终，一大半的根源就在这儿。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出，暂且咱们不考虑道德问题，所谓的权谋最高的境界不是玩阴谋，不是玩隐瞒欺骗，而是把握事态发展的节奏，操弄规则。而最高明的搅局呢，则是把握大势，操弄人心。这一点我们在后边还会有详细的说明。关于商鞅的结局啊，人们通常的印象呢是他因为反叛而遭车裂，并且这里边还引出了叫做法自毙的这个典故，就是逃亡过程中没带身份证，住不了旅馆，最后自己弄死了嘛。事实上这种说法只出自史记一书，是孤证，而且其中啊也有不少细节经不起推敲啊，类似的问题在史记里不是一个地方啊。这些问题咱们暂且不论，我们这里啊就说一点。秦国丞相范雎评价商鞅叫极心无二虑，进攻不顾私。这句话呢就是对外国使臣说的，而且是当着秦王嬴稷的面说的。嬴稷是嬴驷的儿子，假如商鞅真是以叛徒的身份被嬴驷处决的话，无论是从政治上来讲还是从常理上来推断，范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来，更何况还是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呢。当然了，在4000多年的历史当中，这些终归啊只是细节。总而言之，秦王嬴驷废人但存政，成了秦法新的守护者。在商鞅身后，华夏历史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好，本期节目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